俄乌各自攻占领土，美使馆呼吁公民撤离。美澳采取行动应对中共对台潜在威胁。日本高层被中共以间谍罪公诉，专家评论，全中国南方某省卫视的员工减薪 62%。网传俄国巡逻艇殴打中国渔民，舆论沸腾。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睇今日头条，我是张欣。今日是香港时间8月23号，下面是新闻的详细内容。22号，随着俄军的推进，乌克兰东部波克罗夫斯克及其周边地区被敦促在未来两周内撤离。美国驻乌克兰大使馆引述美国国务院的话讲，俄罗斯将在未来几日加强袭击乌克兰的民用基础设施和政府设施。大使馆敦促美国公民离开乌克兰。乌克兰军队向住俄罗斯库尔斯克地区挺进，而俄军仍在乌克兰东部推进。在波克罗夫斯克，当地有 5.9 万名居民，目前每日有600至700人疏散，当地目前成为战争前线。在乌克兰武装部队的最新更新中，军队击退了11次俄军的袭击，四个地点的战斗仍在继续。CNN 报道指出，目前基辅军队占领了超过1000平方公里的俄罗斯领土，并摧毁了该国西部的主要桥梁。英国每日电讯报称，乌军作战策略将更加机动灵活，而不是与俄罗斯进行消耗战。包围的俄军义务兵战斗力稀松平常，但义务兵家庭条件极为优渥，他们的家庭对克里姆林宫影响力非常大。莫斯科硬着头皮亦要救援被困的义务兵。乌军此时更能在库尔斯克开始以日劳代珠代套，已经发现自己在库尔斯克打开了无数个宝藏，调动俄罗斯国内的百年之变局。 X 平台公众号愚蠢的精卫评论说，乌克兰国防部的官员信息表示，近日乌军摧毁库尔斯克两座桥梁，用的是滑翔弹。俄罗斯在这次战争中发明的低价高爆滑翔弹，曾是唯一无与之应对的西方武器，对乌军造成了极大的杀伤力。目前看来，乌克兰亦掌握了同样的技术。接近普京政府的消息人士指出，克里姆林宫的民意调查显示，乌克兰军队的入侵导致俄国人的焦虑情绪上涨到 45%。 莫斯科方面希望这个数字能够下降。俄媒梅杜莎报称，现在克里姆林宫的官员认为乌克兰的攻势可能持续几个月，在这段时间中希望能够让俄国人习惯这个事态，将其变为新常态。接近普京政府的人士指出，为了让民心安定，克里姆林宫正在招募宣传人员，试图平息国内的疑虑。普京希望传达的消息包括乌克兰的进攻必将失败，但是找回俄国领土需要时间，俄国的公民们需要等待，诸如此类。另一方面，亦是在近期，英文网络传出消息指出，乌克兰网络专家近日攻击俄罗斯电视频道伺服器，让俄国全国的电视观众在黄金时间看到了普京不想给他们看的电视画面。 X 平台网友评论认为，突破普京对俄罗斯民众的资讯封锁麻醉，亦是乌克兰综合战略的重要部分，这样可以令越来越多的俄罗斯民众知道真相。澳洲时间22号晚，澳大利亚参议院通过了一项由自由党和工党参议员共同提出的决议，声明联合国的第2758号决议并未确立中华人民共和国对台湾的主权，亦没有决定台湾在联合国的未来地位，并且该决议不应该妨碍台湾参与联合国的各个组织和机构。该项决议包含承认中共政府是中国在联合国的唯一合法代表，中共一直用这个决议来宣扬对台湾拥有主权主张。驻澳台湾代表徐又典受访表示，感谢澳洲成为首个对威权主义试图霸凌和孤立台湾作出明确反应的国家。近日50名对中政策跨国议会联盟的成员联合要求国际议会发表声明，说 中国长期曲解宣传1971年的联合国2758号决议打压台湾，实际上该决议没有涉及台湾，没有提及台湾政治地位，没有规定中国对台湾拥有主权，没有涉及台湾在联合国的地位和参与，而且事实上当时是台湾自己主动退出了联合国，并非中国宣传的被驱逐。22号美国前驻联合国大使克利和台湾总统赖清德在台湾会面，赖清德说面对极权主义的崛起对全球民主的威胁，台湾将强化国防力量和经济韧性，确保台海稳定，并且对克利在担任驻联合国常务代表期间主张台湾有权进入联合国表示感谢。克利说台湾在新冠疫情期间的表现凸显出两岸的道德差异，台湾人民明白自由民主的重要性，而中共则重视掌权和压迫，甚至疫情期间试图掩盖病毒的来源，导致全球数百万人失去生命。美台之间的军事、商业以及学术合作等应持续强化。另外他在台北论坛上称赞台湾在国防方面的努力，并呼吁其他自由国家效仿台湾的做法。22号台湾行政院通过了2025年度政府总预算案，其中国防预算将增加 7.7%， 远高于预期的经济增长率 3.26%。 这笔预算的增幅主要是为了应对来自中共日益加剧的威胁，并提升台湾的防卫能力。2025年台湾的国防开支将达到约202.5亿美元。然而一些专家认为台湾的国防预算仍然不足，台湾需要更进一步提高军费，这样才能够更好地应对其他潜在威胁。美国亦一直敦促台湾增加军事开支，并持续向台湾提供武器支援。美国第七舰队22号发布消息称，在台湾海峡阿里伯克级飞弹驱逐舰正在根据国际法规定的公海航行和通过自由海域，是在执行例行的巡逻任务。一位美国空军的高级将领最近透露，美国空军正在策划一场超大规模的新型演习，叫做重返太平洋部队。演习的重点是要从美国本土、阿拉斯加、关岛和夏威夷迅速调动部队，将他们集中起来，建立起在西太平洋的空中力量。这个演习计划将在2025年的夏天进行，是美国空军重新调整应对大国竞争的行动之一。这次演习其灵感来自冷战时期类似名为重返德国部队的演习，当时是为了准备应对来自俄罗斯的威胁，而类似的演习将来可能还会多次进行，以随时都能应对来自中共的任何军事威胁，主要是想要模拟一下在太平洋这么大的一个地区内，美军怎样才能够更快更有效地部署起来，以应对随时可能发生的战争。22号中共外交部证实，日本安斯泰来制药公司在中国工作的高层在去年3月遭到中共当局拘留之后，这个星期被检察机关提起公诉。迄今为止该名日企高层已经被北京拘留一年，中共外交部声称他将被按照涉嫌间谍罪提起公诉。近期以来中共任意拘留外国公民的行为变得更加猖獗，评论专家认为日本公民在中国被捕对中日关系乃至与国际社会的关系造成严重负面影响。根据日本共同社报道，遭到起诉的50多岁日本公民是一名中国常驻高管，在中国工作长达20年，他亦是前中国日本商工会议所的高级职员，在准备回国时突然遭到中共政府拘留。去年7月开始，北京当局利用反间谍法扩大了间谍活动的定义，导致外国公司雇员的一些商业活动亦出现安全隐患。自2014年以来，中共拘留了17名日本公民，目前还有5人仍然在被关押，澳洲、加拿大等国的人员亦难以幸免。日本官员警告说， 中共逮捕日本公民的做法引发了寒蝉效应，导致更多日本人加速撤离中国。知名自媒体 China Insider 主持人 David Zhang 对希望之声表示，各国防止公民被以外拘留的最好做法就是远离中国。我认为中共已间接罪足外籍人士，我觉得会成为一个常态，而且会直接加剧恶化中国与日本或者其他国家的关系。但是其实这种我们最近几个月看到的就是长期中共的宣传这种仇日的思想，它其实导致民间已经出现这种宪宗模式了。我认为现在最好的办法，各国可以保护他们国民的一个办法，就是发出警告不要去中国。特别是如果你是一位公司高管，或者你可能是一位就是你可以被中共以间谍罪捉走的人的话，那我觉得最好就是不要去中国，这个是一个最好的办法。那现在还有一个直接的问题，就是我们看到疫情以后很多外资已经撤离了，那如果加上现在中共会以间谍罪疯狂捉人，或者说是为了去恐吓其他国家的政府而做这件事情的话，那是会导致更多的外资撤离，包括日本和其他国家，包括美国。 David Zhang 指出，中共试图用这种间谍罪捉人，其实有一种恐吓效应，但是我不认为现在很多国家会真正害怕中共了，外国都会更清楚地认识到中共的流氓手段。中国经济下行，很多企业开始裁员减薪。近日有网民在网上爆料说，南方某省份卫星电视频道从8月起只发 38% 的工资给员工，这个消息震惊了各界，等于是减薪幅度达到 62%。 这个不单止令无数的从业者心寒，更是在社交媒体上掀起了轩然大波。有网民感叹说，昔日的风光无限，如今却落得如此境地，对当前的经济困境深感担忧。亦有网民表示，传统媒体如果不能够自我革新，终将被淘汰。有些博主就发文否析了背后的深层原因。公众号转型 Media 人发文表示，梳理发现近一年来有关地方电视媒体关播的公告不断传出。有博主表示，在同一个县级融媒体中心的主任一起吃饭的过程中，谈到了县级融媒体的发展前景时，他一直摇头叹息，还将目前的县级融媒体概括为两无效一浪费，也就是记者无效劳动，电视无效传播，结果是在浪费财政资金。这个主任所在的县融媒体中心有60多名工作人员，但没有任何产出，每日播放本地新闻节目的收视率近乎为零，而且不知道工作的意义在哪里。文章中说，中国是中央、省、地、县四级办台，造成了中国电视频道数量达到20000多个，现在都面临着一系列挑战。首先，电视收视率严重下滑，广告和赞助收入减少，用户的阅读方式越来越依赖手机小屏幕，电视用户流失严重。其次，一些电视媒体决策层、管理层墨守成规，目前电视节目缺乏新意，同质化严重。而且随着新媒体平台的崛起，电视传媒传统的发行和广告模式大幅缩水，已经成为新常态，所以通常都是依靠地方政府财政的支持。但是现在就连中共地方财政亦已经见底，甚至负债严重，所以目前很多地方电视台都很难再支撑下去。22号，中文社交媒体网络热传消息，有疑似俄国巡逻艇派遣人员在乌苏里江上殴打中国渔民，发布在抖音、X 平台等处的影片旁白表示，事发的地点位置是中俄界江，有俄罗斯人跳上中国船上打中国渔民。在短片中有多名男子手持棍棒，一名男子穿着救生衣跳上简陋渔船，不断殴打船上的渔民。有网友嘲讽说，俄粉快来看看，打是亲，骂是爱，棍棒出孝子。亦有网友贴图讽刺说，那有什么，中共自己的黑皮公安亦打老百姓， 亦应该感谢俄国人不杀之恩。网民在论坛评论说，有了强大的海军，还是不能够保证中国人不再被俄爹掠杀。还有评论贴出环球时报早期报道，显示北京自己亦承认，俄国巡逻舰艇曾经炮击进入日俄海域捕鱼的中国渔船，追捕长达3个钟头，导致一人落水失踪。不过在这个之后，中共当局亦不敢对俄国人做什么抗议，相关消息引发中文网络舆论的嘲讽谩骂。这一次新闻播报完毕，多谢收听。